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六十三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四十三章。创世纪第四十三章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。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。犹大对他说，那人纯纯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滴粮。你若不打发我们去，我们就不下去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？他们回答说，那人详细问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，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做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末药、妃子、杏仁都取一点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。又要手里加倍的银子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。也带着你们的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，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，起身下到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，便对家宰说，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，预备宴席，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，领他们到约瑟的屋里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就害怕，说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，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，在门口和他说话，说，我主啊，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滴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仍在个人的口袋内。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滴量，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家宰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，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给他们草料喂驴。他们就预备那礼物，等候约瑟晌午来，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你们的父亲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了吗？他还在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福给你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出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他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照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我们这章圣经读得很详细，我们还有一些要道要查考。那么第一个就是雅各，他到老年一切都是依靠神，他们是真正的敬畏神，活在神面前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十四节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。所以他一说话就把一切的事情交托在全能的神手里，他对神的认识是很深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全能的神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一切的事全能啊，无所不能。所以这个得要一个基督徒到了很深的地步才能够这样认识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创世纪有这么记载，亚伯拉罕是到了要改名字的时候才认识这位全能的神啊，神才向他说明。亚伯拉罕认识了就伏伏下拜。第十七章，这是一个生命中的大转变。创世纪十七章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 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夫妇在地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兰到了年99岁才认识这位神是全能的神。他在夫妇在地，夫妇在地的意思就是承认神的全能。他是自己什么都不能，神是完全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雅各到了老年承认神是全能的神，我自己什么都不能，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要达到的，我们要认识这位全能的神。所以亚伯拉罕一认识全能的神，他夫妇在地承认这个事情，他的名字就改了，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了。啊，这就是那一个信心达到一个完全的信靠。啊，说实在，我们信神呢，有的时候还信得不够深，不够诚，不够真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信神，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还自己打主意。啊，有的太大的事情我们就不敢交给神，认为神可能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是对神的不认识，不信靠。啊，那么太小的事又觉得不必麻烦神，啊，我们自己能，那就是神还不是全能，我们还能，我们还有我们所能的。那么不大不小的事我们就自己想办法，啊，又不求神，所以这样对神的认识信就不够完全。我们必须信神是全能的神，无所不能，无论大事小事，不大不小的事，神全能，我们是什么都不能。若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功。这一点就是一个属灵的人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完全的依靠，完全的降服。所以信呢，到了一个地步叫做信服。啊，我们要完全的信服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。第二就是预言的应验，啊，异象的应验。这里说到他们低头匍匐在地向他下拜，这11个活捆果然都向约瑟的活捆下拜。这就是那一个异象的应验，他们果然都这样。啊，这里两次提到下拜。啊，我们看第26节，创世纪43章第26节，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去给他，又匍匐在地向他下拜。那么第28节，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所以这个就是约瑟做的梦果然是应验，是神启示给他的。他们当初就因为这句话记恨，他们就因为这句话把他要杀掉。啊，他们记恨他，说那做梦的，他们认为他是做梦的。啊，说做梦的来了，我们来吧，我们杀他。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知道主耶稣被杀也是因为人嫉妒他，他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这个嫉妒就能把人杀掉。其实以色列人都受过耶稣的好处，耶稣在他们面前吃过喝过， 从他们一切的苦难中把他们救出来，耶稣一并赶鬼行异能，好多人都吃过耶稣分的饼但是他们还要杀他，因为他们嫉妒他们嫉妒耶稣。那么弟兄们把约瑟下在坑里也是蛮多的记恨，这个嫉妒能够使人的骨头深入骨里这个嫉妒有的时候要咬牙切齿，好像不共戴天之仇一样。其实我们在人中间好多都是因为嫉妒产生的战争，产生的仇恨，产生的许多的坏事，这个嫉妒是不得了的。那么基督徒一定要懂得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嫉妒的。假如真正爱一个人，不嫉妒那个人。我们看见很多传道人都彼此嫉妒，有人多受人的欢迎，那不受欢迎的传道人就嫉妒，这种嫉妒就变成一种罪，因为他没有爱。所以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这个真正的爱就没有嫉妒，没有爱心的人就会嫉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他们就嫉妒约瑟，把他下在坑里要杀他。那后来呢，还是把他卖给埃及人就把他卖给这些下埃及的人，就把他卖到埃及了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以为约瑟死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约瑟跟他们说话这里我们好像是读圣经，好像约瑟当面跟他们说话，其实不是，都是透过通事，就是翻译所以他们始终认不出约瑟来。那么等这个预言应验，我们再看约瑟他的光景，第29节，43章29节，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：你们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这还是透过翻译的又说：小孩啊，愿神赐福给你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约瑟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宰相，你看他还有家宰，他有那是非常的这个威风的了那么当然这个宰相的房子是很大，他们在外厅来接待这许多人，12个人坐席还有埃及人一群埃及人给他办事的，与家宰一同给他办事的，或者他的贵宾一起吃饭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排场是很大，所以约瑟坐的也跟他们很远，他们始终认不出他来约瑟一看见自己的兄弟便雅悯，爱弟之情发动，这四个字真是可爱爱弟之情发动，这是不得了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，假如这个约瑟是预表基督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是多么蒙爱。我们都是在许多弟兄中第一个，耶稣是长子，他多么爱我们，爱弟之情发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真是 应当贯穿全本圣经。除了描写神的爱以外，这是一个兄弟之爱，手足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事情大过兄弟之爱。所以在弟兄们中间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解决不了。若彼此相爱，就能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所以若是真正的切实的彼此相爱，就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包容的事情，凡事包容。若是真正的彼此相爱，没有嫉妒纷争。若是真正的彼此相爱，就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这一个爱是贯透在全本圣经里啊。我们要详细查考圣经，圣经就是让我们学习爱，学习如何被爱，如何彼此相爱，如何付出爱。因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啊，全本圣经就是让我们学习爱。也可以说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神把耶稣基督，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这就是最大的礼物。我们用信心接受，把这个礼物接受过来，一信了耶稣，就把这个恩典接受了，我们叫蒙恩了。但是这个恩典到了我们里边呢，就不叫恩典了，叫什么呢？你一接受耶稣基督就叫生命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生命的种子啊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说，这比喻啊，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所以道成了肉身，就是神生命的种子。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，把他种子赐给我们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一接受下来，这个种子一进到我们心，就不叫种子了，不叫道了啊，也不叫恩典了。给我们，白给我们，叫做恩典。等我们一接受进来，到了我们里边，种子到了我们里边，就叫生命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信耶稣基督，就得永生，就得了永远的生命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就得了永远的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在里边一定是活的，生命一活出来呢，那它的表现就是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接受神的恩典，就是把耶稣信到他心里来。耶稣一进入人的心，就成为人的生命。哥罗西书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不止于是我们的救主，基督不止于是神的儿子，他还活在我们里头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信耶稣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基督在我们里头成为生命了，他就要活，他一活出来呢，这就是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让这个爱，基督的生命从里面活出来。 这个约瑟爱地之情发动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爱地之情，弟兄彼此相爱之情，我们要表现出来发动。所以约瑟就跑到屋里去哭啊，他忍不住了，因为不能够不能够当众啊，又有埃及人犹太人都在那儿，他自己还没有表露自己身份的时候，他不可以当众大哭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他就跑到屋里去大哭一场啊，不光大哭，等他洗了脸出来了，还勉强隐忍。哎呀，那一个情绪的激动，那一个爱在里边发动了，那不得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一章圣经，这个是特别美的描写，爱地之情发动，勉强隐忍，他出来的时候还要勉强隐忍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在我们里头发动过？哦，我们有没有这样蓬勃的一个爱从我们里边发出来？真求主让我们懂得如何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个约瑟这一爱，爱就不计算人的恶，把他哥哥们所有的错恶都不计算，并且向他们施恩，说和睦的话。这就是我们读这章圣经里边一个要道，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巴不得我们在收音机面前听到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真正能够有这种爱彼此相爱的这种心情在你里边发动啊，甚至于你做事情的时候那个爱还在里头激动，你必须勉强隐忍啊，这个爱地之情，真求主把这样一个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。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。